们请看生命记第十五章，我们请看生命记第十五章。这章的题目就是豁免邦仆，治好献神。前面一大段就是讲的豁免年，关于豁免年，就是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叫做豁免年，这一年啊就要实行豁免。豁免的意思就是免债，免债，不管是你欠债主多少，但是到这一年全部都算都免掉了。对穷苦的人要帮补啊，要豁免啊，借给弟兄的那你就不算了啊，但是外邦人也可以追讨，所以就是显明神的爱。因为希伯来人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贫穷被卖或者自卖，但是到第七年都要得到释放，都要被豁免。豁免的意思也代表饶恕的意思，饶恕的意思，免债的意思啊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要免了别人的债啊，这就是主导文里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十一节，豁免帮助弟兄，一节到十一节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实行豁免，这是主的话就让你去实行。每到七年的末一年，这一年就叫做豁免年，也叫圣安息，圣安息年，就是安息日嘛，安息年，就第七年就叫做安息年了。这一年要实行豁免，下面就是豁免的条例定例 啊，下面就是告诉你我们要遵守这个条例。条例的意思就是神的规定，神怎么规定我们要怎么做，因为豁免年已经到了，所以这里下面就是具体的怎么做呢？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啊，不管他欠你多少，但到这一年你就要豁免，这表示神的心啊，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爱。到了第七年一切都豁免，因为这一年是安息年的意思，这一年要让众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彼此之间得到释放，也就是爱神爱人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啊。所以他说你不可向邻舍呀啊和弟兄啊去追讨啊，不管人家欠你多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年，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，所以呢神已经什么宣告了这个年来到，所以呢那你就应该豁免，不要再去追讨啊，这就是神的心啊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啊。今天对我们来讲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是吧？第七千年，也可以说，因为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，不但讲的安息年，也讲的什么千禧年啊。这个七七四十九年，就是预表着千禧年，就是四十九年啊。从这一个安息年算，如果是七七四十九年的次年，叫做什么？叫做禧年啊。所以这个安息年是一个缩小的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主快来了。啊，那个豁免年真正要来到，也叫做耶和华的恩年，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，耶和华的恩年来到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什么豁免别人，饶恕别人，宽恕别人，不要再追讨，不要再追讨跟人家要债啊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按着规矩是吧？但是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什么要松手豁免了。松手啊，我们不要独手，我们不要紧紧的攥着手，要松开。那这个松手代表我们的心要宽，我们心要宽阔，我们的心要免别人的债，因为我们多少债主都免了，所以你要松手，你要豁免，就是你要免债的意思，免债。那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。那穷人都是因为什么呀？啊，太穷，所以他自卖，或者说他欠了你的债。穷人很苦啊，啊，一天过欠债的日子。但是如果啊，神的儿女都听主的话，每到第七年，你能够豁免别人，那你自己也得到释放，你自己也有喜乐，这样中间也就没有穷人了。下面还讲神要大大赐福，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实行啊。你真正的恩待别人，你就蒙恩。在诗篇四十一篇也讲到，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哎，这是一个福，神赐福。那你灾难的时候，神要眷顾你，神要搭救你，就有很多宝贵的允许啊。所以说眷顾贫穷，这是神要赐福的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条件。所以括弧里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你。怎么赐福？你眷顾贫穷，你怜悯人， 你豁免别人，你多多宽恕别人，那你一定蒙福。那因为小心眼啊，这忍着心转着手，你一定没有什么快乐啊。你先生老是紧，谁都欠你的，样样都欠你，那你说你这样的人有什么快乐？所以谁要赐福，那是比什么都要紧。神怎么带他赐福？听他的话，留意听从神的话啊，那么你就快乐啊。别一天这个欠我，那个欠我的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允许你的赐福于你。这就是允许。这允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豁免你要来到了，我们真的要宣告豁免，我们要实行豁免，要留意听从神的话，神就不但赐福，而且大大赐福啊。而且呢，你可以接待许多国民，却不对向他们接待，神就让你富足，你富足你才能接待给别人，啊，你被管辖许多的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，这都是允许。这个允许就是说，使你呢，使你对外来讲，你不但是对自己的弟兄，连许多的国家都会因你蒙恩，他都要向你借债，你都会借给他啊。而且有一天你还要有权柄，还能够管辖他，你不至于被他辖管。这个在申命记以后我们读到二十八章的时间，你听主的话，但居上不居为，那人人都会向你借债，但你不会去跟人家借债，这不就是你富足的意思吗？这就是第一小段啊。这第一小段里就给我们看到，听主的话就是非常要紧，留意而且留意听从啊，谨守遵行，那么就蒙恩。而且今日我对你说的话，我们不要等到明天，今天我们听到了，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是吧？这是很好的真理应许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抓住，今日就蒙恩啊，不但赐福而且大大赐福啊。不要让这地上有穷人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应许，以色列人是什么？是神的太子啊， 是天国的子民啊，怎么能够贫穷？主允许不但让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没有穷人呢，穷人都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没有抓住的允许，没有听主的话，或者呢一直是这个你借给他，他老是欠债啊。穷人可能你老不饶恕他，老不宽恕他，老不豁免他，他不老穷了，所以就让他能够有一个翻转，不再贫穷了啊。那就是你要豁免他啊，要豁免啊，要体会神的心啊，要留意听从他的话。下面更要紧的是要帮补穷乏人，还要帮补。特别这句话，不可忍着心攥着手，小气啊，自私啊，只想着自己啊，就忍着心攥着手。我们看这个第二段，我们应该到十一节为止啊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一个穷人，你都不能够啊，意思说忍心啊，不顾不管，不可以忍着心，也不可攥着手。心要什么？心要宽大，心不要忍着心。忍心的意思是什么呀？自私自利呀，啊，只顾自己呀，啊，你欠我的，他欠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心要宽大，心有主的心，那不要忍着心，就自私的心，只顾自己，只为自己，也不可攥着手。攥着手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肯帮助人，不伸手。我们要伸手啊，伸手的意思就是谁需要我就给谁啊，他欠我的我就啊帮助他啊。所以不要忍着心攥着手，这样的人啊，我们老旧人也是这样的人啊，谁都欠我的啊，你们都不够对我好，都是以我为中心吧，是吧？应该帮助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着他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不但不要他的债，而且你还要借给他，你还要帮助他。帮助你是就他的不足，你要给他补上。你看这个八节、七节、八节这两节都没要紧，行动，求主给我们真的行动。我想这不仅仅是物质方面，在生命上，在灵里也是这样。是吧？他比你软弱，他不如你，你怎么不帮助？啊，我觉得自己就做的不够，只关心自己，我忙了，我这个，你没想到他多穷，他多可怜，是不是？他贫穷了，他邻里也贫穷了，或者某些方面也是缺乏，所以要帮助，要关心，主要是这个心到底，你的心在哪里？啊，心是要想到别人，而不是只想到自己。啊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。补他的不足啊，所以属灵的这个恩典呢，在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也讲到，是吧？我们要有无相通，是不是要补别人的不足？有一天他也补你的不足，是吧？总要互相的啊。保罗在灵里是这样，在物 物质方面他也是这样，他一次两次都是怎么样啊？代表安提阿的教会去补外这个犹太教会的，在经济上他们闹了饥荒，他们有缺乏，保罗都是积极的态度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方面也应该积极，无论是邻里还是物质呢，都应该关心啊，而不是只顾自己啊。所以神的律法就是一个爱嘛，爱就完全了律法啊，多多的去关心别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下面有恶念恶言，那真是恶人了。我们不要有恶念，也不要恶言。恶言就是什么意思？这看人总是带着个坏的眼睛吧，有色的眼睛啊。先是从恶念开始啊，所以什么是恶念呢？心里在讲话，心里讲话说第七年呢，后面年快到了，哎，我可不借给你，我借给你一下子就不还了嘛，那我不就吃亏了吗？老怕自己吃亏啊。保罗的教导是什么？今天宁可吃亏，是吧？宁可受欺，不要叫别人吃亏，是吧？这个恶念就是自私为己啊，恶念是吧？所以这个恶念什么意思？就是想到自己，不想到别人啊。快到第七年了，我可更不能借给你，因为第七年是宣告了嘛，宣告了就都不还了嘛，那我可不上算，是吧？这个打算嘛呢，就往里打，不往外打，是吧？你就恶眼看你惩罚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至于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啊，他可怜呢，他祷告主啊，谁也不借我，某某人也不借给我，他可怜主啊，你可怜我怎么办？哎，神就要听了，啊，神就看定你为有罪，所以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充分，啊，不要这个手抖也抖不下来一点点，啊，应该宽宏的心，应该大方。应该多多的施舍，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：存粮不卖的，万民都要咒诅他。存粮不卖，啊，不给人呐，要多多的给人。你多给人，你自己越蒙恩；你多给人，谁加给你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这一段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，这都是主耶稣亲自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的应许啊。第六章第34节。到38节，前面就是也是讲到要饶恕人啊，我们就念38节吧，就念这一节就好了，一起念：你们要给人，就是留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圣斗连摇带按，上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心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。我们常常觉得我老不够，老不够，因为你可能是一个什么小小的良心，你量的人也是一点点，所以你得回来的大概也是一点点，是不是？用什么良心量给人，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，是我们的主就是这么供应的。你多给人，你就多蒙恩，是吧？所以你要什么呀？啊，给人呢，就比给你们，而且有十足的生动。你看，连摇带按，上天下流啊，你都装不下了，多得不得了啊，都倒在你怀里。所以这就是啊，主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影响，应该是这样，是吧？所以不要恶言，不要恶念，要不要做这个恶人。嗯，还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18章，这个我们最熟悉的，不要做恶奴才，奴才死不饶恕人。是的，得到主人的宽恕，出去以后人家欠你多少，这几百千都是这样，是吧？结果他怎么揪着人家脖子死也不放啊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8章。所以我想搁在这里很合适，因为人家穷嘛，你应该借给他啊，你不要跟他再要了，你不要揪着他没完了。你看看这一段，那就是主耶稣回答彼得问耶稣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几次啊？七次够不够？他可能希望耶稣来夸奖夸奖他。哎，你看看，我都饶恕他七次了，是吧？耶稣说什么？我弟弟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70个7次，7490次，哪里去数啊？那就是无限的饶恕。你不要再计较了，我们这样计较，你看你，我又一次饶恕你，我又是不计较你。听过好像下面耶稣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就叫我们不要做恶奴才。恶奴才什么？恶脸恶厌恶心来对待别人啊。这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了，你看看欠主人这么多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恨不得把他和妻子儿女做抵押的意思，就卖给了主人，卖了就是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，就说主啊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偿还清， 其实他根本也还不清，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神，就你只要求他，他就动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，你说多大的恩典呢？但是他出去以后什么？遇见一个同伴，他欠他多少？啊，10两银子。我记得我们曾经算过一次，你说是多少？相差100万倍，100万倍啊！主人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就去一个零，对不对？100万倍是吧？结果他揪着人不放，掐着人家的喉咙说：“你把钱还我！”他同伴就央求他，俯伏啊，央求他呀，你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向你还清啊，我还不起啊，他不肯啊，进什么呀？进去把他什么下台见你，你还清再说。同伴人家都看不公，同伴就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个恶奴才，谁知叫做什么叫恶奴才？恶心恶言来对待别人，啊，对自己嘛宽的不得了，对别人这么严厉。”啊！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所以这就是宽宏不宽宏，表示你连续人不连续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必蒙连续，是吧？所以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，是因为你不连续人，你竟然赢他人之气，你自己没有气的啊！你又借刀杀人，是吧？所以拿单责备大卫也是这样，不连续人啊，主人就大怒。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所以35节大家一起读：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所以我们一个心肠呢很要紧呢，这个心里是怎么样，不要心里说话，不要有恶念，不要有恶言，是吧？你不饶恕人，就是我也不饶恕你。那这一段呢也是这个意思，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哪方面，你应该原谅别人，宽恕别人，免了人家的债，哎，如同主免了我们的债，是吧？你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，那么他要求告神，罪就归你了，是吧？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还不要愁烦，我给他多少吗？我给多了我不就少了吗？不要这么想啊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怎么样，必在你所一切所行的身上，并你手里所办的事赐福于你，就在于神一赐福就好了，就给你多起来了，赐福给你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地上的困苦穷乏的地上松开手。为什么总不断绝？小气人太多了，大概是不饶恕人，不宽恕给别人，也不爱拿出来。你那不拿出，你老是那点，你越拿出你身上，哇，真的越拿越多，真是神就是这样的恩待我们，是吧？真是。连摇带按的上街下流就都倒给你，所以求主除掉我们的私心，我们的恶念，我们的恶言，来看待穷苦的弟兄啊。这是第一段，1节到11节，豁免帮补弟兄，什么弟兄？穷苦的弟兄啊。这个在利未记25章1到7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啊。所以主的话常常说了再说，在利未记讲，现在生命里又讲啊。所以我们要真知道，现在是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圣经也向我们宣告了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豁免别人，得听从主的话，体会神的心，是吧？底下是2节到18节，释放奴婢之力，奴仆婢女啊，释放他的意思。那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不愿意离开。那我们看12节到18节。你弟兄中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6年，第7年一定要让他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希伯来人是神的儿女，不是永远做奴隶的，只是暂时的，因为贫穷或者某种原因，那么他服侍你6年就够了，任他自由，第7年一定要让他自由啊，不能让他一直做奴隶做奴隶。那么你让他自由的时候，你让他这个被释放的时候，就是不再做奴仆了，不再做那个奴婢了，那你还不要让他空手回去，你要丰富付给他，要从你的羊群、你的禾场、你的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，是吧？因为你的财富也是他给你什么呀？帮助你，你才得到这么多财富。你要多的，不要做拉班，拉班最好你压根是空手走在后面，是吧？那就是小气啊，自私啊，利用人呢、啊，是吧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 因为你的神将你救赎出来，所以神说我吩咐你，那自己本身就做过奴隶，不要把人都当奴隶，而且不释放，老让人家做奴隶。第七年一定要释放啊！现在主快来了，我们要叫人自由啊，不要让人一直做奴隶。这一段里我们知道，这一个人西底家就是没听神的话，是吧？在耶利米书34章嘛，就提到了，是吧？他曾经有一度释放了西底家和这些贵族们，但后来怎么样？又把人家强迫，又来接着做奴仆。所以耶利米就宣告啊，将来给你什么自由啊？将你被捕、被什么、被掳掠的自由了，你没有真的自由，因为你不肯释放人，是吧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都做过奴仆，在埃及做过奴仆，是吧？所以，但是呢，耶和华你神将你救赎出来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，啊，也自己做个奴仆，主怎么释放我们，我们也要释放别人，啊，就是不要一直的下旨呢，主要体贴主的心，要宽厚待奴。那而且是希伯来人，他应该啊，这个得自由的生活，啊，到第七年一定要释放他，啊，体会到神内心，也体会到自己曾经受过苦，所以一个受过苦的人，他就比较容易想到别人，从来没受过人，管你呢，你一辈子做奴隶那才好呢，老要吓着人，是吧？底下还有一个特殊，就是16节，他说对你说，我不愿意离开你。哎，这个奴主啊，奴隶啊，他愿意跟主人在一起，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，却因在你那里很好，那么你要什么，你就把他留下，这就不是做奴隶，做什么一种爱的关系，甘心我乐意，我也服侍你一辈子，让我做你的爱奴。这个爱奴是里面真的得释放的，不是这个被捆绑的，啊，那么怎么样呢？那你就拿锥子这。将他的耳朵呀，在门框那里要把他刺透，刺透就有一个记号了，永远呢为你的奴仆。那一代比你也要这样，耳朵刺透是吧？我一生一世，我也顺服听你的话，我愿意甘心做你的爱奴，是吧？所以这段就表明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那我们都是自由的，但是我们甘心愿意什么呀？把主权交给主。什么叫奴隶？奴隶就没有主权了，是吧？你让我怎样，我就怎样。我甘心的听你，我彻底听你，我永远听你的话，所以耳朵要刺痛。我们的耳朵，我们不听话呀，我们常常就是说了不算的。哎，我要做你奴隶，以后根本不是这样。我爱你，爱你海枯石烂，我要爱你。我们从小就唱起这歌，是吧？哎，有辈子我要爱你，实际没有真的，耳朵没刺痛。啊，什么叫耳朵刺痛？那就是箴言8章，我们要日日在他门口听从他的话，每天要如此。他不要说了不算，以后又不这样，永远时常的，天天如此，日日的。我们看箴言8章34节，我想这就是我耳朵要刺痛的意思。听从，大家听我读吧，8章34节，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，便为有福。你看最后这几节有两个福，一个福就经受主的道，你就有福。32节，一个34节，你怎么有福啊？你每天都要这样的，日日的要听从主的话，而且在他门口在仰望他，随时待命仰望他。我没有自己的选择，你要我怎样我怎样，你让我去动我去动，你让我停在这里我就停在这里啊，日日。而且在他门口还等候，等候什么的，随时待命，而且随时受差遣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去做啊，等候他，那人便为有福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耳朵真的刺透啊，刺透听主的话，没有自己的选择，甘为爱奴，永为爱奴。但比你也要这样，你认得自由的时候你不可为难，因为他服侍你6年，比故宫的公家已经加一倍了啊。所以不是永远做故宫，我们是儿子啊，我们是彼此是弟兄啊。所以因为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，就是如果你这样听神的话，你就得福。所以这张圣经我们数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赐福赐福，那就是要听他的话啊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守住主的命令，关心别人，而且甘心愿意什么不离开这个主人啊，一辈子都不愿意再离开。那这样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，这个是很宝贵的，他这么甘心服侍他一辈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要被主得到，甘心做他爱奴，没有自己的自由，不再做罪的奴隶，做义的奴隶。什么叫义奴呢？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做义奴啊，做义仆，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肢体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我的鼻子，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每一部分都要为主活，为主活了，分别为圣啊。这是到十八节底下最后一段，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啊。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小段，这小段讲什么？就是把头生的要献给神，但是要没有残疾。我们不能老带着残疾，残疾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，代表还有很多缺陷的地方，是吧？不足的地方。啊，十九节，你牛群、羊群中头生的，凡是公的，都要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已经献给神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我们这就是最近我们走出埃及第几章啊？十二章到十三章，啊，因为全以色列百姓在经过埃及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头生的被杀。啊，受亏损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一个都没有死，啊，整个的躲避了那一个什么，躲避了那个杀长子之灾。所以以后神说，你们中间所有头生的是我的，应该归给神。啊，再以后呢，就是这些呢，以后就是讲到神拣选利未人，利未这个支派是一个整支派，就代替了以色列家所有头生的，啊，永远来侍奉神，是要分别为圣。是这里牛群、羊群头生的都应该是神。是归耶和华你的神，牛群中头生的你不能让他耕地，羊群中头生的也不可以剪毛，剪毛就为自己赚钱呢，你都不能。这头生的，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在耶和华面前吃，所以你分别人献给神，还可以一同享受。这跟以前讲的那一个十分之一有点类似，是吧？可以吃，但是这个是归给神的，不能够去什么呀？去耕地，去干活，也不能够剪羊毛。二十一节，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，如同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无论有什么恶残疾，那都不可献给神。啊，就是神今天要的是一个什么成全的、没有瑕疵的啊？有瑕疵的你怎么献给神呢？按属灵的意思也像残疾啊，还有恶残疾。残疾是什么意思？残疾就是他肢体不什么不完美、不完全啊。缺一个胳膊，缺一个腿，或者眼睛有一个是瞎子，残疾一般有的时候是生来是这样的，啊，我们这时候有时候生来就是 有毛病的，啊，但这些人呢，你不能够献给神，不完美，不完全，啊，恶残疾呢，那就是可能你就是这个生下来以后，啊，因为某种疾病或者是某种的事故，让你变成残疾，缺了一只腿了。或者没有一只眼睛了，或者没一只手了，恶残疾都不可献给神。啊，可以在城里吃，洁净人不洁都可以吃，好像吃羚羊、吃鹿一样，只是不可吃他的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这样讲的细则详细，这目的什么？就让他们献得蒙悦纳。说你要献得蒙悦纳，因为献得半天神看你是有残疾。底下也说了，又瘸腿又瞎眼。所以我们灵里不能瘸腿，也不能瞎眼。什么是瘸腿？瘸腿就是有腿而不会走路。我们看箴言第二十六章就讲的瘸腿，瘸子的腿空存无用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第七节，箴言二十六章第七节，这里说瘸子有脚吗？有脚，有脚，但空存无用。那有脚也不能踩在地上啊，就如同什么箴言在愚昧人口中，你满口箴言，满口的知识，走的话多得很，但是怎么样啊？啊，空存无用，没有用，空话连篇啊，能说不能行，知而不行，说而不行，我想这样就是瘸腿，他不会走路，不会行主的路，不会遵循神的旨意，那这是一种情况啊，瘸腿啊。还有瞎眼什么意思啊？相信，哎，世界啊，世界的神就把你弄瞎了眼嘛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是吧？不要瞎眼啊！瞎眼是什么意思？瞎眼就受毁路啊，毁路使智慧人的眼变瞎。这个圣经好几个地方讲到，是不是？这个《申命记》，我们等一会儿讲十六章就讲到了，是吧？你要公平，你不要受毁路，因为毁路能够什么？哎，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。是吧？所以求人让我们不要瞎眼，瞎眼什么意思？自欺呀、啊， 你看那老底家教会里面的一个缺点就有什么瞎眼，困苦可怜，贫穷困苦瞎眼，自弃，还觉得我很好，我很富足，我都发了财了，我一样都不缺，实际你是个瞎眼。瞎眼什么的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颠倒是非啊，把假的当真的，把真的当假的，是他以为哎，这里很亮，神经是黑暗，黑暗光明也分不清，这叫瞎眼，是不是颠倒是非的？所以我们灵里可不能又瞎眼又瘸腿，瞎眼瘸腿你怎么献给神呢？是吧？所以这里就是第，刚才我们看这个最后几节就告诉你，不要有残疾，不要有恶残疾，恶残疾就有一种病况了，实际你是在病，又残又有病，是吧？起都起不来，你怎么献给神呢？肉可以吃，但是呢不能献给神，所以献给神呢，神要的是成全无耻，成全无耻，这样才能献给神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要追求，让我们那个达到完美的地步，让我们不要再瘸腿，让我们天天学习，学一点行一点，不要真言在口中空出无用，满口的真言也没用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我们听别人也会听，我们自己也要谨小心的。听人有的时候，哎呀，讲的道理一大堆，哇，一点分量都没有，你也觉得真是没有意思极了。听人讲的多，哇，一条又一条，也都是圣经的话，空从无用，因为他一句他都行不出来。你说有什么分量？你教导谁？所以我们要谨慎，我们可不要做一个空从无用的，有腿有脚，有脚不会走路，是吧？也不要瞎眼。哎呀，我觉得圣经实在是太宝贝了。你说你这个，我奉献，你奉献，你是个瘸腿瞎眼，奉献给主。你此时此刻是不是还是个瘸腿瞎眼？你再残疾，你怎么做投生呢？投生的呀，完美的归给神呢，是归给神的呀，让神来使用的，我们一定要完美、完全。所以圣经说我们要追求完全呢，要做完全人呢，谁能做呀？是神的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十三年神都不理他，你讨了个下家，你生了一身骂病。但最后神向他显现说什么？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做完全人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告诉你，神是全能，我是做不到。我满脸还恶残疾，又是残疾，恶残疾就里面的病恶病还有啊，是不是？求主可怜我们，让我们实在是得到主的医治啊，他赦免我的罪，他医治我的病，然后我们的病能力医治啊，这个救恩里面，神的救恩里包括医治。所以以赛亚五三章就告诉我们，他受鞭伤叫我们得什么？得医治啊，他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。所以可以吃，该吃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血，要在地上又能倒水一样。所以细致的不得了，这的话句句都要好像光一样照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哪些方面还是不够，还是不足，是吧？所以这张圣经就是豁免帮补，还要治好先生，治好先生的时候不要有残疾，不要还一点很多的缺陷，那就让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，尽到完全。